在媒体灾难新闻轰炸之下，你变得更有怜悯，还是更麻木？人生最大的动力是竞争。幸运在我这一方，无需内疚，却要关怀比你不幸的人。怜悯原来是争竞的一部分，我们给出的怜悯随时可以收回。当我们自以为出于怜悯而直面罪恶，请警惕掺杂的骄傲、煽情和成名的欲望。
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
欢迎收听本期境界有声推荐阅读栏目《信仰反思》，慈心怜悯，在卑微与逼迫中发现上帝，作者卢云、麦尼尔、莫里逊。我们喜欢将自己想象成蛮有怜悯的人，就是说，大致而言，善良、温柔、善解人意。或多或少，我们假设怜悯是自己对人类苦难的自然反应。试问，谁不怜悯穷乏的老者、挨饿的孩童、瘫痪的士兵、张皇的少女？要说怜悯并非人生来就有的特质，似乎叫人难以接受。人若指控我们缺乏怜悯，我们岂不深感被冒犯？那听起来好像在指控我们没有人性。的确，我们不用多想就以怜悯为人的本性。没有怜悯的人好像没有人性的人，真是难以想象。然而，假若人的本性里拥有怜悯，为何人类会备受冲突、战争、仇恨、压迫困扰？为何这么多人会挨饿、赤身露宿街头？为何人们会彼此伤害、虐待、杀戮？为何世界如此糟糕？我们这时代其中一大悲剧，就是人们被媒体提供的灾难新闻和负面消息所轰炸，却越来越难做出回应。恐怖主义、武装冲突、刺杀、地震、旱灾、水灾、饥荒、疫情，无数画面传来，新闻似乎成了絮絮不休的人类祸患实录。我们不禁要问，这些是否令人类更团结、更有怜悯之心？人们似乎有个假设，大量接受有关疾苦与患难的信息是有益的。一些慈善团体也经常寄出募捐邮件，描述各地的困境苦况，并附上惨不忍睹的照片，为的是挑起收信人的怜悯，从而慷慨解囊。然而，我们要问的是，数以亿计的平凡人，其实都是自觉渺小、卑微、无力的个体。这些人备受传媒资讯轰炸，究竟利多还是弊多？常人早已被自己和家人、亲友的各种难题逼得透不过气来，现在面对世间的疾苦，你还可指望他们有什么独特的回应呢？我们可以期望的只能是怜悯的反面，麻木与愤怒。当人面对极大极多的人间苦难，最常出现的结果是在心理上变得麻木。我们的心思受不了不断被打扰，当我们要做自己的事，就不能同时关注世上的苦难。如果我们容让所有新闻都闯进内心深处，必被存在的荒诞感吞噬，变得麻木不仁。如果试图吸收所有来自媒体的信息，恐怕整天只会一事无成。今天人们的工作效率取决于有没有过滤系统，减低各类信息对脑袋的冲击。除了麻木，还有恼恨。这个乍听似乎怪异，但若细究人类面对不安信息和苦难的反应，你会发现是愤怒多于关怀，嫌厌多于同情，恼恨多于怜悯。人间疾苦若以我们极难理解和感受的方式与程度出现在眼前，引起的往往是负面的感受。许多时候，人性中最丑恶的部分是在面对茂盛悲惨的人时被引带出来的， 最可怕的例子就是在集中营里，囚犯的模样越差，狱警就越不介意用酷刑虐待，当人不再把受苦者视为与自己平等的同伴，受苦者的苦痛只会引发更多嫌厌与怒气，而不是怜悯。怎样解释上述麻木与愤怒？这其实是人在窘迫中的反应。你明明知道我什么忙也帮不了，为什么还要让我知道？我们被迫面对人间疾苦的同时，也被提醒自己无能为力，因此打从心底感到被冒犯，继而躲进自我防卫机制之中，就是麻木与愤怒。这问题在今日时代尤其迫切，因为我们看见太多，感动太少。英语怜悯这个词的拉丁文字根的意思是共患难，怜悯要求我们进到伤害之处、痛楚之地，与悲惨的人同呼喊，与孤单的人同伤悲，与爱哭的人同哀哭。怜悯要求我们因着软弱者而变得软弱，因着无力者而变得无力。怜悯就是彻底浸淫在人类境况中，这样我们就知道怜悯不仅是一般所谓的善良或好心肠。怜悯既然是共患难，难怪人心里会抗拒，因为受苦不是我们的偏好，恰恰相反，受苦是我们想极力避免的，所以怜悯不是人生来就有的自然反应。一个英国记者毫不讳言自己的观点，他说，一个真正满有怜悯的社会，就是能够真心站在不幸者的位置上的社会。他很快会发现自己正迈向一个有损个人自由的集体方案。任何健康社会都不应该允许自己用不幸者的眼光看世界，因为不幸者对文明的最高价值就是个人自由不感兴趣，他们大多未能善用自由。这话很刻薄，但扪心自问，我们必可发现人生最大的动力是竞争，不是怜悯。我们深陷各式各样的竞争之中，我们的自我意识决定于我们与人比较之后能够找到什么差异。我是谁？答案十分简单，你就是你与众不同之处。我们都是借着自己与众不同或过人之处被人认识。说到底，若没有任何足以炫耀与众不同的东西，我们就什么也不是了。这无远弗届的竞争沿至人际关系的边缘暗角，拦阻我们全心全意站在他人的处境里，阻碍我们怜悯他人。对那些面对现实而不是活在梦想世界的人来说，怜悯顶多是当下这激烈竞争现状中的一个微小而次要的部分。人生的主干是竞争，怜悯不过是橡皮擦，偶尔用来消除人生的错误，比如善待竞争中的伤者，在煤矿中受伤的矿工惹人怜悯，在考试压力下崩溃的学生惹人怜悯，无力为儿女提供足够衣食的母亲惹人怜悯。但我们的主要框架还是关乎竞争，毕竟所有制度都有亏缺啊。此时我们才想起耶稣说，你们要慈悲，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。要明白怜悯在生命中的位置，我们只有来到耶稣的面前。上帝的怜悯是我们怜悯的根源和基础，我们深信借着怜悯，人性才得以完全发展。这吩咐原来并非重申我们已知的事，就是我们心底想做但忘了做的事，或合乎我们天性的事。恰恰相反， 耶稣的呼召与我们的本性相悖，耶稣的吩咐颠覆我们的想法，要求我们的心意彻底改变。这确实是很前卫的呼召，关乎生命的根本。上帝是满有怜悯的上帝，他进入我们的生命，与我们站在同一阵线，这就是上帝取了人的样式的福音。我们永难真正认识满有怜悯的上帝，除非我们的心思意念都明白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的意思。人与人之间经常彼此抱怨说，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，因为你不曾抑郁过，不曾被父母这样伤害过，不曾面对这样的压力，不曾得过这种病。我们说这样的话，其实是在表达心底一个信念，唯有那些与我们站在同一阵线完全认同的人，我们才会愿意聆听他的安慰。上帝愿意体悟我们的状况，他所要除去的痛苦都是他曾经清偿的。福音书有一个扣人心弦的动词出现了12次，都只用作描述耶稣或天父。这动词大致可译作动了怜悯之心，它的希腊文字根是肺腑，是感情所在之处，人的挚爱与深仇皆从肺腑而来，可见这个词的深意与力度。耶稣的怜悯明显不是清浅飘忽的愁绪或同情，乃是源于肺腑的悸动，这是很深邃而奥秘的形容，是耶稣的心中最柔软的部分。耶稣看见群众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，就从心底怜悯他们。这些人都打动了耶稣，耶稣对他们深切的愁苦感同身受，耶稣与迷失的一同迷失，与挨饿的一同挨饿，与患病的一同患病。耶稣以完全的人性去感应一切人间疾苦。上帝向我们揭示一个重大的奥秘，耶稣是无罪的上帝之子，他甘愿承受我们一切患难，为使我们发现受苦真正的本质。耶稣的怜悯蕴含着一股向下的引力，这特质令人不安，因为我们念及自己总是想向上移动，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，更丰厚的薪酬，更尊贵的地位。一位奉行向下移动的上帝令我们深受困扰。耶稣追求的不是更高位置，更多权力，更大影响，他的移动方向如巴特所说，乃是从高处到低处，从胜利到失败，从富足到贫乏，从凯旋到受苦，从生存到死亡。昔日耶稣的门徒明白这呼召，并效法耶稣取了奴仆的位分，在世上践行上帝的怜悯。耶稣赐予的怜悯邀请我们放胆松开紧抓的手，属天的怜悯是不带一丝争竞的怜悯。因此唯有上帝有完全的怜悯，因为唯有上帝不与人争竞，上帝全然与我们不同，所以上帝能够怜悯人。耶稣的吩咐，你们要慈悲，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。这吩咐是要我们投身上帝的怜悯，因为他是我们的创造主。耶稣要求我们戳破好争竞的自我所制造的假象，不再紧抓自己想象出来的优越感以打造自己的身份，而是全身投入上帝的怀抱。如果你努力帮助穷困者，没有人会觉得你很怪； 若在有能力的情况下尝试消除人间疾苦，也无可非议。可是你若舍弃成就，自愿的、有意识、有计划的成为其他人的奴仆，这做法简直令人反感。努力帮助他人像我们一样爬上高位是值得尊敬的，甚至是慷慨的行为，但将自己丢在卑贱的位置成为弱者，而且受制于人，这似乎是自虐狂的行为，违背做人的本能、理想与目标。世人的态度多少暗藏着精英主义的口气，他假设我们成功了，万事顺利，而他们达不到我们的水平，需要扶助。世界分为幸运者与不幸者，幸运在我们这一方，无需内疚，却要做好人好事，关怀那些与我们截然不同的人。在这种思想底下，怜悯仍是征敬的一部分，与奴仆执事天差地别。我们常有强烈的渴望，想去服侍有需要的同伴，有时甚至梦想献身扶贫事业，与受苦的人站在一起。偶尔，这些梦想会引发我们慷慨的行动，数周、数月，甚至数年的义行和善举。不过，这一切仍是由我们自己主导。我决定何时出发，何时归回，我决定做什么，怎样做，我来调校我所从事的奴仆执事的幅度与深度。其中隐藏着一个危机，我们的奴仆执事是否只是一种令人难以察觉的操控？当我们认为我们尽了责任或做出贡献之后，既然我们可以随时结束离开，那我们对被帮助者的认同、尊重岂不大打折扣？既然我们可以决定何时何地付出多少时间和精力，我们还是服侍人需要的奴仆吗？既然银行户口有足够金额可以随时买机票回家，就算去到远方的国服侍，我们还是在践行真正的奴仆执事吗？我们自己不可能渴求降卑与受逼迫，除非我们能够在卑微与逼迫中发现上帝。超凡的奴仆执事并非一个任务，要人投身在众多惨况之中，它乃是满有喜乐的一种生活方式，心眼打开，得见真实的上帝。上帝乐意透过奴仆执事向人启示他自己。由此，我们触及一个重大的属灵道理，侍奉乃是寻求上帝的表达，而不仅是可想为个人或社会带来改变。这说法很容易惹来各种误解，但那些长期委身侍奉的人可以证实这说法的真确性。如果你投身善行的主要动机是想寄予可能达成改变，你的侍奉就难以持久。如果效率不高，成果不明显，所做的不受欢迎或不被认可，你就会失去坚持下去的力量。若眼前所见尽是忧愁、穷困、疾病，且在我们多番帮助之后依然忧愁、穷困、患病、可怜，我们唯一合理的反应难道不是抽身而去，免得自己陷入抑郁之中吗？超凡的奴仆执事提醒我们，在持续不懈迎战贫穷、饥饿、疾病以及任何人类苦难的同时，我们必须彰显上帝的同在。他温柔，满有怜悯，与我们同处这破损的世间。真的侍奉必有喜乐在其中，因为上帝的同在在侍奉中得以彰显，上帝的恩赐得以临到世间，所以当耶稣的门徒愿意服侍人，就会发现他领受的比付出的还多。假若我们寻求的是具备勇气、慷慨、强悍的男女，可能真有不少人的言行足以与耶稣匹敌。然而，耶稣与其他人的分别在于耶稣的顺服。他说，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 我不求自己的意思，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。如果我们将奴仆执事与顺服分开，怜悯就成了属灵的炫耀。耶稣全心留意天父的同在，这是他的立足点，由此走进苦难世界。耶稣并非超级社工、超级医生、超级英雄，做出各样无人可以模仿的舍己义行，借着虚己与谦卑去赢取倾慕与称赞。耶稣并非属灵巨人或超慈善明星，他的怜悯不会招人嫉妒或挑动人的争竞渴望，要跟他比谁可以去得更远、更高、更深。不，耶稣是顺服的奴仆，听从上帝呼召，乐意做出回应，就算必定迎来痛苦与患难。耶稣的渴望并非要体验痛苦，而是要全心专注留意亲爱天父的声音。将怜悯视为对亲爱上帝的顺服回应，就能避免一个挥之不去的试探，将怜悯视为自我牺牲的壮举。